下边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再一课，是圣经无误的教义啊，圣经没有错误的这样一个教义。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无误这个教义的历史。圣经无误，这个无误的意思就是它很可靠，它没有任何的错误，它不会误导人，是完全正确的真理啊，完全正确的真理。实际呢，这个教义是从初期教会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有人却认为圣经无误的教义好像是从16世纪或者17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宗教改革家发现有人批评圣经，认为圣经有错误，所以才提出了圣经无误的教义。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从初期教会开始，大家就真正的信徒就相信圣经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当然，圣经无误的这个教义像三一神的教义一样啊，三一神这样一个字眼在圣经中也没出现，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人们通过圣经的启示就知道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有三个位格的神，但是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虽然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呢，他又是有三个位格，而不是一个位格。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二三，三二一啊。当然，这些道理有时候也是我们的人的理性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我记得有一次，唐崇荣牧师，他说啊，他有一次出去去讲道。刚一上讲台，有人就递给他一个条子，他看了一看，他说：“我念给大家听吧。”这个纸条就是说，大意就是说，唐崇荣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你居然不懂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唐牧师笑一笑，他说：“是啊，你懂加法啊，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懂乘法。”啊，说一乘一乘一还是等于，那意思就是我比你还高一点了哈，你只是加法。所以当然像这些哈，真正的为什么有三个位格，它也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它也不是只有一个位，而有三个位格哈，这些呢都不是完全我们能够人完全能够理性能够理解的。但是呢，圣经这样启示，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的启示去宣讲，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它是从神来的，它一定是高于人的逻辑，高于人的理性。今天是同样的，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圣经无误这四个字从来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但是呢，因为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我才跟他讲，对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为神不会错，那么神呼出的圣经当然也不会错。所以是从这样一个逻辑推出来的道理，它一定是真实无误的，而且这样一个教义从初期教会就一直是坚守的。我们知道从主后第一世纪到第七世纪，一些著名的教会领袖，我们都称他为教父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实际很多的教父他们都是这样，非常的尊重圣经，非常的尊重圣经。像有一个格里勉哈，教父格里勉，他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也考察了真实无畏借着圣灵感动而写成的圣经，你们知道在圣经中没有不公道和虚假的事情。另外一个教父叫艾日牛，他说圣经是完美无缺的，他因他乃是由神的道和他的灵所说出来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哈，初期的教父。那我们知道这个最后在这个主后第十四纪哈加太地会议上以后呢，这个新约的27卷圣经基本大家都已经都公认了。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父，大家很熟悉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这样说一句话，他说啊，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流露出完美的灵气，不管是律法书或先知书、福音书或使徒行传、使徒的书信，无一不是从全能的 神完美中降临下来的，甚至写在圣经中的一点一划，当人们知道如何去运用的时候，也无一不发挥它的功用。而且他在给耶柔米写信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已学会只对这些被称为正典的书卷给予尊崇，因为我最坚决地相信圣经的作者中没有任何人在写圣经的时候会犯任何错误。所以你会发现哈，初期教会的教父就非常的清楚。那么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当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也是非常的推崇的圣经，高举圣经，甚至路德他自己也说，他所说到圣经纵使也是人写的，却不是出于人的，也非从人而来，而是从神来的。所以最后他提出五个唯独嘛，其中一个唯独叫做唯独圣经。所以呢，他说，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做如下的决定，人的教训必须予以扬弃，而唯独保留圣经。所以你就看得见哈，这宗教改革家。当然加文那说的得更清楚了哈，加尔文他本身是律师，所以他的表达的能力，他的逻辑，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在讨论别的以前，应当首先略为论及圣经的权威，不仅为了叫人尊敬圣经，也为了扫除一切疑惑。圣经既被公认是神的话，除非一个人毫无常识和人性，否则谁都不敢荒唐健忘，以致贬损那发言者的信实。因为我们既不能每天从天得到神谕，而主也只是在圣经中永远保留了他的真理，所以信徒若信圣经照端于神，那么圣经之对他们的信仰和权威，正如他们听到神亲自说话一样啊。加尔文这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每天从神那里听到神的启示，对不对？那么圣经又是神所启示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几乎就是神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当然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关于圣经无误的过程当中，有些学者也提出一点，他就说什么，说马丁路德啊，当初对新约圣经的雅各书是非常排斥的，他认为雅各书这个不应该是正典，所以呢他们认为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啊，有错误的。实际对这个观点呢，我们也应该做一些历史的分析。确实马丁路德是批评过雅各书，但是说他不接纳雅各书是正典，那也就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他的这个观点当中，他认为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所以当雅各他在批评雅各的时候，雅各书的时候，他是认为雅各书没有谈到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雅各是谈了什么？要靠行为称义，是不是？所以他认为保罗在讲因信称义，雅各却是在讲靠行为称义，所以这两点他认为是矛盾的啊。这一点我后来讲，在讲圣经的主题的时候还专门会详细的讲。所以当然他这种讲法本身是对圣经的理解是不够准确了啊。但是呢，我们对这些宗教的改革家，对任何人也不应该过于的苛求，因为他本人也有他自己的历史的条件的限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最主要的这个领袖，他22岁的时候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一次呢，他就是经历了一个很危险的一次暴风雨，他在这个追鸡蛋危险的时候，他对神有个祷告，就说如果神能够保守他从这个非常恐怖的这个暴风雨中能够安然这个脱离危险的话，那么他将来就把他愿意把他的一生奉献给神。所以呢，通过了那一次经历，他果然是安然无恙，好，安然的从暴风雨这个能够保住了性命，最后他就立誓终身要成为一个修士，最后他就进了修道院学习。 那么后来呢，他就在大学一直在教授圣经。实际呢，路德进入修道院以后呢，他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自我苦修，所以在别人的人的眼里边，他已经非常模范的一个修士了哈，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他内心的这种黑暗和罪恶感，他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别人不能知道，他也不能向别人分享的。所以呢，他是感到非常的绝望。所以有时候经常在读圣经，一读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他就只觉得是感到恐惧、内疚，而且呢，感觉不到神的慈爱和怜悯。后来他不是在教罗马书吗？所以他就一直在钻研罗马书。最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神释放了他，就和他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日以继夜的在思索神公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了，神的公义是指什么呢？是指神的以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他说，我立时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去了。圣经的一切的话对我有了新的意义。从前神的公义使我深厌，现在他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了天堂之门。所以呢，马丁路德是在读罗马的时候了解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讲到他理睬认识到神的公义是什么，以神的怜悯和恩慈让人能够因信称义，这是神的恩典。过去我们要行律法守律法，对不对？我们实际呢可以守不住重律法，而且呢，虽然表面上我们做得很好，但是那边的黑暗，里边的罪恶，那是谁别人不知道的。所以马丁路德虽然他外边行为很好，但是他知道他不可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按照保罗的讲法，要靠律法的称义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受咒诅。不是说行律法不好，乃是说人必定行不出全律法来，犯一条就犯众条。那当然，所以人要想靠行律法称义，最后必定是被咒诅。为什么？因为行不出全律法。所以保罗讲什么？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来得能够因信称义。所以这个路德他就是在研读罗马的书的时候，他突然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那么样的喜乐。那为什么最后会引发宗教的改革？很简单，就是当时很多人已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偏离了因信称义。教堂干什么？开始卖赎罪券，大家可能听过哈。因为根据天主教的一些教义，有个炼狱的教义，炼就是试炼的一个炼，一个火字旁哈，狱就是监狱的狱，一个炼狱。炼狱他就说，人信徒死了以后不能够直接上天堂，因为带着有罪，所以呢要到一个炼狱的地方去受苦，受了很多的苦，把我们的罪炼尽以后我们才能上天堂。但是他现在他说啊，我古今啊封了很多的中外啊，古今中外封了，不是很封圣嘛，封了很多的圣啊，圣徒那个圣子，说这些圣徒呢功德库，他有很大的功德库，他的功德很多，如果我们买了赎罪券呢，就可以从这些圣徒当中去买他的功德，买了功德了以后就可以抵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在炼狱的时间就可以待的时间短一点。买的赎罪券越多，那我们买的功德越多，我们在炼狱的时间就越短，这就叫卖赎罪券。这实际呢是当时文艺复兴以后各个地方都大兴土木，要建基督教的大教堂，没这么多钱，所以呢就是一个敛财的一个办法。马丁路德因为他已经从罗马书看到的是因信称义啊，所以怎么卖赎罪券，他觉得这完全是违背了圣经的道理。我们今天能够信主，能够和神在一起，能够进入天堂，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最后就在他的教会的门口贴出一个像我们今天讲的大字报似的，一个公告似的， 写了95条来反对卖赎罪券，根据圣经的真理。结果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这儿就开始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宗教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好像看呢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这样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回到马丁路德当时他的时代啊，他完全是非常的注重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呢他对雅各书没有讲因信称义，而是讲依靠行为称义。实际雅各讲的靠行为称义，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真理的两个方面，不可偏颇的。所以路德他就对这些不讲因信称义的书卷，他认为价值就小啊，价值就小。所以他对雅各的书的批评，我可以看到是当时他这样一个历史条件的局限啊这样产生的。但是虽然他对雅各书没有讲因信称义他有意见，可是当德文的新约圣经译版再版的时候，这是马丁路德翻的啊，他做了一件好事情，他从来不敢把雅各书从新约圣经去掉，而且他一直在想如何调和保罗书卷和雅各书之间的关系啊，关系。他甚至还说，如果谁能够调和把这两个人写的东西把那个调和好，他愿意把他的博士帽送给他，得博士的帽子。你所以会发现，虽然路德对雅各书他有些偏见，但是他绝不敢把雅各书从圣经里边把它踢掉。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这里边就说路德认为圣经是有错误哈，所以不能这样讲。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一开始圣经无误的教义就是基督教所持守的。那我们现在这个简单的看一看，那么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它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含义，所以有人定的圣经的这无误的教义的含义是这样定的，就是指圣经的原稿啊，或者这样说吧，圣经无误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得到了所有有关的资料，那么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它会证实它所圣经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关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址或者其他的科学知识都是如此啊，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它的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无论是关于神学的、关于历史的、关于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它的教导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教义呢，我们就知道圣经无误它讲的是圣经的末世是一直末世到字句，我后边还会讲哈，就是说每一个字每一个句的用法都是神的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写出来，是字句的末世。第二是完全的末世，不是说圣经这一部分是被末世，另一部分不没有，不是所有圣经66卷全都是末世的。第三，它是完全正确没有错误和不受限制的末世啊，这就是圣经无误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意思。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定义呢，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无误的这无误的教义，它允许不同的书卷它写作的风格有不同啊，我们会发现保罗写的书信啊，和路加写的或者是和老约翰写的，你会发现彼得写的风格就不一样。那保罗写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人一读就知道，哦，这是保罗的东西。那路加呢，因为他是医生，他的这个文化上的修养就更高，所以路加写的东西都非常的优美，你会发现。所以每个人写作的风格不一样，但写作的风格不一样也同样是神的默示。因为神，我后边会讲，字句的默示并不是听写或者机械的神说一句这么写一句，不是啊。圣经的默示是到了字和句，不是只是在概念啊，一个大的概念，一个真理，让圣经作者自己去，不是每一句话每个字都是神默示的。所以 圣经文物可以允许作者在写作的风格上要差异，而且呢，也允许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可能在细节上有不同啊，实际就是大家不同的角度看它可能有不同，也不要求一字不漏的去引，比如说有时候旧约会引新约会引用旧约的事情或者等等，也不要求它一字不漏的或者按原字去引用这个一件病的事情。而且有时候甚至会发现像彼得呀或者老约翰，他有些希腊文的文法都不一定是非常的标准啊，但是呢你完全知道他有什么样，他的意思是怎么样。而且呢我们也不排除圣经当中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就是不好理解的，所以圣经无误的教义和这些都没有冲突啊，是没有矛盾的啊，这就是圣经无误的教义，就是说圣经的默示是从神从字句的完全的正确的没有谬误的和不受限制的默示，就圣经的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他教导的一切无论是神学历史科学或者任何事件都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的错误，这就是圣经无误的教义。那圣经无误的教义它有什么样的依据呢？为什么知道圣经是没有错误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圣经作者他自己的宣称啊，自己的宣称。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新约和旧约的作者一直是这样宣称。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人统计过用神说或者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样一个定这样一个句子开始的，就是说他记得这些东西都是神说的或者耶和华说的这样的 一种句型，大概在旧约圣经出现过将近4000次啊，就是3800多次。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在创世纪6章13到14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你看很清楚是神对挪亚说的话。比如创世纪12章1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看都是神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你比如说以赛亚书1章1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你看得默示他是从神的话这样来的。还有比如说以西结书啊，1章3节说，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你看当以西结在写以西结之书的时候，是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而且耶和华的灵就在他的身上。类似这样的经文很多很多。而且我们知道啊，神也向撒母耳、向大卫、向所罗门、向以利亚、以利沙、约伯等人说话。而且我们如果读小先知书，更会发现几乎小先知12卷小先知书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或者是得默示这样开始的。一开始就说这我讲的都是神默示我的，或者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的，所以这是圣经读者自己这样的宣称啊，自己这样的宣称。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教义，它为什么没有错误？是它有很多的依据。一方面是旧约圣经啊，几千次谈到是神的灵临到了他们，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们。不仅旧约圣经的作者这样宣称，实际呢在新约圣经里边常常是把旧约圣经当作神的话来看待的。比如说在新约圣经啊，常常是把经上的话和神的话常常是互用，是通用的啊，通用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来看，在这个诗篇 诗篇的41篇第九节，大卫说过一段话，他第九节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他这句话就是讲啊，出卖啊自己的卖主求荣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呢，最后当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15节在引用大卫的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了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本来大卫这句话就是说卖主求荣，是吧？是大卫的口说出来的话，但是彼得在引用大卫这段话的时候，他却是说是圣灵借大卫的口说的。那显然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是圣灵感动他，要让他说出神要他说出的话，这是一。比如说在诗篇的2篇哈，是谈到了外邦人一定为什么要争闹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这是诗篇的作者自己说的话。但是呢，在新约圣经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就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他说二人就是彼得和这个约翰哈，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的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本来诗篇第二篇是诗篇的作者来写的，对不对？但是当新约作者在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原来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出了这段话。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整个新约圣经的作者很清楚地看到旧约写的话不仅是说直接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或者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即便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41篇你也没有说是耶和华的灵到，但是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讲，就是耶和华的灵借着诗人的口要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像这些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整个的新旧约圣经啊，都是一样是从神来的话语。那么这里边呢，当然我们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没有错误。那么对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这段经文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现在有2点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大家知道我们刚才原来前面也说了啊，默示这个字的是一个复活词，是由神和吹气啊这样两个连在一起的，质疑呢就是神吹气。那么这一点呢，我想你们如果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的后边啊有行小字，他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有一个括号，是或一座什么凡神所默示的圣经，看见吗？就有一种翻译是这样，不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有的呢，他的翻译为凡神所默示的圣经。那实际呢，我们要看希腊文的结构呢，它是圣经是主语，然后后边有两个形容词，是神默示的，然后呢是有意的，中间有个连接词和，所以呢，它这个结构很简单，没有动词。就圣经神所默示的和有意的，那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就加了一个是，因为神所默示的和有意的都是形容词嘛，对不对？所以中间就加一个是字。所以那么这是加在哪儿，那就有讲究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是这个动词加在和的前边，那就是现在我们翻译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有益的，以教训读者等等，对吧？但有的人呢，他说他把这个是加在和的后边， 它就变成了神所漠视的圣经是有益的。但实际按原文来讲哈，按照翻译来说，因为后边两个都是形容词，而且它有一个连接词，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同时这样翻，最好不要把一个形容词翻到主语的前边来形容主语，而是有了主语以后连着下来就是两个形容词，这就叫比较自然的。
但是呢，有的人呢愿意把这个是加在和之后，也就是把神漠视的往前提，那么这实际也是可以的，就是翻译成为是神所漠视的全部圣经也都是有益的。但是有的人呢翻他不是这样翻的，他把它翻译为全部被神所漠视的圣经都是有益的，这样翻就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把全部加在神所漠视的前边，整个就把它的这个两个动这个形容词的平行这个语的结构就破坏了，而且呢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被神所漠视的圣经才是有益的，言下之意好像有的圣经不是神所漠视的，这就是有的人就钻这个抓这个借口，实际这个绝对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意思是说整本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啊，因为圣经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提摩太前书啊一章十五节也是这样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所以这两个形容词平行的连在一起，你而不是翻这可信的话是十分可佩服的，不是这样翻啊。所以这翻译的时候这样讲就比较好，而且保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说圣经只有一部分是神所漠视的，另一部分不是啊。保罗的整个的他的著作里边全然完全不是，所以他叫做所有的著作都是神圣的著作啊，神的圣言啊，这样一个关系。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保罗讲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这个漠视这个字啊，我们刚才讲的是神吹气儿。那么这个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那这个时候保罗讲的圣经实际严格来说不应该是包括66卷圣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当提摩太后书写成的时候还有几卷书，新约圣经还有几卷书没有写完成呢，像彼得后书、希伯来书、犹大书、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启示录还没有写成。但是我们知道在已经写成的新约的这个圣经当中，所有的作者都宣称他们是从圣灵来的啊，从圣灵来的。你比如说保罗在他的书卷里面，他就非常的清楚他的著作的权威，因为这个权威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乃是来自于神。因为保罗就这样说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看得很清楚，这保罗非常清楚知道他讲的这一切都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既然是这样，所以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有权柄，能敢说这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在加拉太书哈，当保罗讲到有人在传别的福音的时候，保罗的态度就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厉。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6到8节，他是这样说的：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很清楚，不仅是保罗自己，甚至在天上来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传的福音给我们传的福音不一样，那都要被咒诅。为什么？因为保罗和整个新约圣经所传的福音是从圣灵来的福音， 如果说这福音不一样，它肯定不是出于神的灵，那就要被咒诅。所以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悟性啊，这么大的权柄？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且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他把比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写成早几年的路加福音，就把它当个经啊经书来看待的。你比如说保罗在这个他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的5:18，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实际呢，他说的这引用的这两段经文呢，实际一段是在旧约，一段就是在新约，就在路加福音啊。牛在床上揣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这是出现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的25:4。但是呢，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呢，却是出自于这个路加福音的10:7。所以在这个保罗的眼里，无论是生命记，无论是路加福音刚出来几年了，保罗都认为这都是经上的话。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保罗把这一切都看的是圣经从神来的话语。而这彼得也是一样的，彼得也是这个时候把保罗的书信，保罗讲的话也看成是经上的话。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3:14-16，他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因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看得很清楚，实际彼得已经把保罗的书信整个和旧约圣经当成是经书，如果谁要强解这些经上的话，就要自取沉沦。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圣经都是神人默示的这卷书以后，陈书的几卷书也非常的清楚说他们的写作都是从神来的感动。你比如说约翰一书是在提摩太后书以后写成的，但是约翰一书一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他第一章他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看得很清楚，所以约翰在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讲的都是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是谁？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很清楚他所讲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也是这样很清楚地讲，他说什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看得很清楚，彼得写的是什么？是神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他们，所以他们能够把这个话写出来。最后我们读启示录是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一开始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哈，从第一章的1-3，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看得见，即便是在提摩太后书啊，保罗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卷书以后写成的很多的经卷，实际也都是从 神的灵所漠视带来的。所以在这意义上说，虽然保罗在写提摩太的后书的时候还有些经卷没有写成，但是这些经卷也是从神来的。所以从原则上来说，把圣经都是神漠视的这句话的圣经看成是六十六卷圣经是完全合理的，合理的啊！这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和旧约圣经的作者都一同的见证了这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圣经没有错误的依据之一，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当然它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这是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依据。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依据。第二方面的依据就是耶稣基督本人的态度。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主耶稣在他的教训当中，在他的讲道当中，一直把旧约圣经视为最高的权威，把旧约圣经看的是最高的一个权威啊。所以往往主耶稣认为旧约圣经哪一些部分最容易让人不愿意相信的，他往往引这方面的经文就特别的多。所以主耶稣在他讲道的时候引用创世纪引用的非常的多。所以插一句话哈，最近我在写第三卷书，就是圣经的难题，才发现原来创世纪中人们直译最多了。我现在光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了，六十六卷书呢，我光第一卷还差三章都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了。当然我不会一直这样推下去了，要这样推下去该多少万字了。那就是创世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整个耶稣在创世纪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大家不相信大洪水吧？啊，不相信挪亚洪水吗？哎，主耶稣就以挪亚方舟的故事，最后先知约纳不是在大鱼吞下去三天三夜，对不对？然后又吐出来，很多人又不相信。哎，主耶稣又专门以这样的事情，而且主耶稣常常是从一个非常高屋建瓴的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地位看整个旧约的圣经，就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这个时代。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就整个把旧约圣经的这个经文都包括在内了。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也常常把圣经和神通用，圣经的话和神的话是通用的。你比如说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摩西是这样说的，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吧？这是摩西在摩西五经写的这句话。但是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四到五节在引用摩西这段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从第三节开始哈，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什么？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本来摩西就讲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结果主耶稣在引用这段经文里就说，这话是谁讲的呢？是起初造人的那位讲的。那起初造人那位是谁啊？当然是神造人。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也把旧约的话当作是神的话看得很清楚。而且我们知道当圣灵引导主耶稣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不是用三个问题来试探他吗？每一次主耶稣就引用一段经上的话来回答，他就说不用说别的了，圣经是这样说的，那我就回答你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是当时没有第二个人在场，没有第三者，对不对？只有魔鬼给他。主耶稣并没有显示他旧约的经文多熟，他就在他的心目当中一切只要经上说的话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当我们在看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主耶稣教训到一段马上说正如经上所说或者经上所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为这个教训做结论了。所以在主耶稣的讲道里边，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一直是把旧约的圣经当成最高的权威。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实际呢，主耶稣讲的律法哈，不仅是包括摩西五经这个律法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旧约就分成两部分哈，律法书和先知书，有时候呢分成三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啊。所以呢，主耶稣讲的这个律法和先知，实际呢就涵盖了整个旧约的所有的书卷，所有的书卷。当然，我们同样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新约的写作还没有完成，但是他宣称他的话和旧约的话都是真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主耶稣在讲到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说的时候，和他自己讲的话都是天地要废去，但是他的话不能够废去。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律法、先知书还是主耶稣讲的话，都是神要说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对圣经的态度。既然耶稣基督把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整个旧约的圣经，再加上新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就是耶稣的话啊，这些使徒们来为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来做见证，而是也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来的。那当然就是应该把整个的新旧约圣经就看成是最高的权威啊，这是一部分。另外，我们的圣经的末世哈，我常常讲到，它是字句的末世，它不是光是末世一个概念，而且呢，它是整个一句话一个字儿它的末世下来的。所以呢，整个神的末世，圣灵的工作一直延伸到每一个圣经的作者在写一句话一个字儿的时候，都有圣灵的工作啊，有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圣经的作者的宣称还是耶稣基督的态度，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没有错误，那么这好像是说自己在做自己的证明，对不对？自己说自己是从神来的。实际呢，我们发现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两本书，他们也是同样的宣称都是从神来的。那一本呢，就是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因为穆罕默德他自己说，伊斯兰教的创始者，他说啊，他有一天他在山洞里啊，这个默想的时候，突然呢，天使长向他显现，说了很多神的启示，最后呢，让他把它写下来。他开始说他不敢写，最后天使一再让他写下，他最后就把天使这个讲的话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可兰经》和《Quran》这个是一个阿拉伯字的翻译，那意思就是复述、重述的意思。那么他是声称那是从神来的，这是一本书。另外一本书就是摩门教的摩门经。那我们知道摩门教的创始人 Smith 啊，他是说呢，神赐给他一个金子做的叶子，那叶子上就写了很多的启示，所以呢，后来他就把金子这个金叶金子的叶子上的这个启示就写下来，就是摩门经。所以呢，除了圣经的作者自己宣称他是神要他说的以外，还有两本书。一个呢就是可兰经，一个就是摩门教的这个摩门经。那我们怎么知道那究竟哪一卷书真是从神写，还是三卷书都是神默示的吗？实际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三卷书都是作者都声称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看见有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就是说这三卷书当中，穆罕默德宣称的这个可兰经，或者史密斯所宣称的这个摩门经，他只有他本人知道啊。穆罕默德说是天使向他显现了，然后史密斯呢说他得了一个金的叶子，可是穆罕默德在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没人能够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同样史密斯说他得了一个金叶子，到最后现在也不知道，没看见过这个金的叶子在哪儿啊，没看见过。所以他只是自己的宣称而已。但是圣经就不一样，圣经不仅自己的作者宣称他是从神来的，而且圣经具有的很多内在的特点，让凡是了解圣经的人都会相信圣经只能来自于神，这就有区别了。
啊，一方面作者圣经，作者自己主观的宣称，另外他外在有很多客观的依据，让任何能够了解圣经的人都会相信圣经必须是必定只能从神来，这就是摩门经和可兰经所不具有的特点。那我们简单来看一看这个圣经所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第一就是圣经的和谐性啊，我们知道圣经实际不是一本书，圣经是66本书啊，我前面谈到了旧约39卷，新约27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不是一位啊，40几位作者。那为什么我不能讲到40几位呢？因为有一两卷书的作者还不能完全确定。你比如说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作者就是保罗啊，是亚波罗，现在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们就是讲了40几卷书。那么这40几卷书呢，这个作者的地位、身份、处境是完全不相同的。其中有当皇帝的、当君王的，你比如说大卫啊，这个所罗门，有高官像大义里当宰相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大的先知、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呢，也有一般的平民百姓，有渔夫，有牧羊人，像阿摩斯啊，阿摩斯这个先知还是个牧羊的。那新约圣经这个彼得呀、约翰呐、这些都是打鱼的，非常没有什么学问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神还拣选当时犹太人特别看不起的一种人，叫做税吏啊，就是收税的这个官吏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统治下，那么这种税吏呢，就是说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效劳，仗着罗马政府的势力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呢再从中渔利，所以呢这种人是犹太人最看不起啊，这个最讨厌，但是又无可奈何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罗马政府撑腰。所以你看我们读新约圣经就会看得见，常常犹太人是把妓女、罪人和税吏放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说啊，这个税吏就相当于哈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那个汉奸似的，身为中国人却替日本人办事，然后在这压榨自己的同胞。不过呢，我们一般不叫他的啊，不叫税吏，把他叫汉奸，叫游奸啊，犹太人的奸细。所以这种人是人最看不起的。但是呢，神还拣选这样的人来做他的使徒，还拣选这样的人来写圣经。你比如说我们读的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个马太就是一个税吏。而且如果你们来读福音书不同的书卷，发现耶稣选召12个使徒的时候，只有马太福音在马太这个名字前边有一个头衔，叫做税吏马太。我想马太特意把税吏两个字加上去，绝不是他多光荣，他是来告诉世人，像他这种连世人都瞧不起的人，神的拯救、神的怜悯同样领导他，而且还拣选他。所以我会看得见，所以圣经这些作者他的地位、他的身份相差很大很大。同时呢，圣经写作的语言是3种语言写成的，旧约圣经主要是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里有几个经节是用当时的亚兰文，就是他们的土语写成的，整个新约圣经原完全由希腊文写成，3种不同的语言。那什么地方写完成的呢？3大洲，亚洲、非洲、欧洲，3个洲写成的。时间跨度多少？时间跨度从主前的第15世纪开始，到主后的第1世纪的末期，当启示录完成以后，整个时间跨度是1500年。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这1500年以来，人的思想观念、这个思潮会有多大的变化？你别说把1500年的东西放在一起，你就是10年和20年以后的东西，恐怕你都很难放在一起，因为整个的观念都变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当圣徒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这66卷书都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前后完全是和谐，一气哈成，就像出自于一个人的手。开始在创世纪写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万物，而且创造了人，对不对？讲到人怎么样在伊甸园和神和谐的相处，能够去享受神的同在，去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就写到人的犯罪、人的堕落、神的拯救、人的堕落，一直这样下去，最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到来，所有一切愿意悔改的人就重新回到了新天新地，就像回到了当初伊甸园一样。你说看得见整个几条红线是整个贯穿的六十六卷书当中的，弟兄姊妹怎么解释？唯一的解释只能一个，这些六十六卷书的作者是神本人，他是早就计划好了要给世人启示什么样的启示，所以呢他早就计划好了，你这个作者写了一部分，那个作者写了一部分，最后合起来就是神完整的启示。这就像今天我们比如说去听交响乐，对不对？你会发现大家乐器也不一样，对不对？演奏的这高低调也不一样，那为什么合起来会这么和谐的一首这个乐章呢？就是因为它有共同的创造，有共同的指挥，有共同的设计，所以它不会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它不会。所以呢整个圣经的和谐性就表明真正的作者只能是神。另外圣经的历史性，圣经所记载的一切它是透过人的历史来写的，但是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今天过去哈一直是认为圣经很多地方写错了，那历史学家说好这个也不知道那也不对，最后圣经考古学的证据都证明圣经写的是对的，考古学家没有了解真实的情况啊。后边我还会稍微再讲一讲啊，所以就表明圣经记录的任何东西，它无论是它的信仰而且它的历史任何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它是从神来的，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另外圣经的不可摧毁性，大家知道因为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们就不对神以外的任何事和物来下拜，所以后来大家知道后来罗马哈整个统一了这个世界，那么基督徒还是出于他们的信仰的缘故，他们就不向罗马的皇帝下拜，所以这样的话罗马的皇帝就以为基督徒不顺服他啊，不敬重他，所以最后初期的教会第一二三世纪里边呢整个基督徒受很大的迫害，所以把很多的基督徒关到监里，很多的基督徒被杀，最后甚至把他放在斗兽场去和这个野兽搏斗，最后被野兽这个完全撕裂。但是就是这样基督教也是禁止不住，所以有人呢就给皇帝就做建议了，说你光杀基督徒不行，如果这个圣经还存留下来，你就把基督徒杀完了，如果有人看见圣经他读了还会成为基督徒，所以你光杀基督徒不行，你也得销毁圣经哦。所以这皇帝就听了哈，就开始不仅杀基督徒，而且把圣经凡是能够收集到全部销毁。后来到这个戴克里先这个皇帝的时候啊，他以为他已经成功了，他说好，现在基督教已经被消灭了，他自己做了一个钱币啊，来纪念消灭的基督教，钱币上就写到基督教已经被消灭，现在恢复多神的崇拜。但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他死以后一个继位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最后一仗在决定胜败的时候他是向神有个祷告，只有他在天上看见了一个异象，有个十字架，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如果这个决定性这一仗打赢了以后他就归向基督，所以他的这个士兵的帽子的这个头盔上都有个十字架，最后当然这一仗打赢了，所以最后君士坦丁是归向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皇帝成为基督徒，那当然基督教就兴旺了，最后又皇帝亲自命令从国库中拿出重金来复制了好几十本这个圣经的手抄本，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一些几种比较古老的这个手抄本都是从当时君士坦丁这样复制这样保持下来的，所以很有意思的啊。大家还知道这个在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人文学者啊，他就认为就沃尔泰哈，他说这个圣经根本就可能几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看了啊，就早已经过时了啊，就已经完全是灰尘，没有人能看了。
结果根本没想到啊，最后沃尔泰过世以后，这个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沃尔泰的这个住家哈、啊，这个房子买下来，买下来干什么？安上机器，最后就来印刷圣经。哎，所以你看历史上非常巧妙的是，很多的讥讽圣经，以为圣经最后就不行的人，今天都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它是神的道，它是活神的活道，没有人可以把它摧毁的啊！圣经的不可摧毁性，除了圣经的和谐性、历史性和不可摧毁性以外，圣经的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预言的准确性。所以新旧约圣经都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到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这一点是非常让人震撼的。我记得当时我在还在慕道的时候，就觉得圣经不过就是一本神话书啊，不是神的话是神话。因为我是学生物学的，一看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耶和华神用泥捏成的，所以根本不可能，那是进化来的，所以根本就看两眼就扔到一边就不看了。对，后来呢，就有一个姊妹借过一本小书，实际那个书呢也不是正规的书，是来复印的，他把那个书复印了，就用那个订书机钉上，就给我。那个书的名字叫《福音漫谈》啊，是一本小册子，它主要就来谈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当时我看了以后就非常被震撼，因为为什么圣经敢预言这么多，而且一个错的都没有啊？那我们知道，像美国当年哈，在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基上台以前，当时有一个所谓的预言家叫迪克森夫人。他就预言这个肯尼迪在当政的时候要死，要受，就是受害啊。哎，果然结果肯尼迪最后在当总统的期间被暗杀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迪克森夫人就名声一下就很洪亮，很大噪了哈，这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后来呢，就有人去统计过迪克森夫人预言的准确率有多少，结果发现呢，他预言的准确率是6%，实际6%已经很不简单了，预言的1%、2%都很不错，6%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预言的准确率不是6%，也不是60%，也不是90%，也不是99%，也不是99.9%，而是100%。为什么圣经敢这么预言？因为它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而且他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所以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君王曾经问过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或者说你用一句话能够向我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要一句话就能够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结果呢，这个牧师是非常智慧，他说可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证明。他就讲，开始就讲啊，以色列从一开始被神选召为选民，到一直过来这2000多年的历史，就完全圣经当中早把以色列人的遭遇、将来要出现什么事情，全都记在圣经里，没有一样是错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当初神拣选了雅各，最后呢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最后呢雅各的一个孩子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隶，以后呢最后因为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约瑟就做了埃及的宰相。最后当迦南地遭灾荒的时候，以色列的全家都搬到埃及去了，因为他约瑟是宰相，所以就给他们能够生存下去。那几百年以后，当神兴起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是有几百万的人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就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啊，就这样就开始进入了迦南地。但是摩西在最后离世以前，他已经感觉到
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很悖逆啊，很刚硬的民族，稍不如意就要发怨言，稍不如意就要去拜假神。所以最后摩西在临终以前，在申命记他是呼天唤地的向他的同胞做见证，让他们要选择生命，因为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结果果然以色列民族最后是悖逆了，悖逆以后最后就按照圣经所说的，圣经在借着先知是说，将来这个民族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凌辱讥刺杀戮的对象。果然这个事情后来就应验了，在主后第二世纪，当以色列人起了反抗罗马的统治，被镇压下去以后，从那时候开始，大批的以色列人就被逐出了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以色列呢就在全世界流浪，抛来抛去，成为人们耻笑凌辱杀戮的对象。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政府，没有自己一寸的土地。希特勒杀犹太人啊，沙皇也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遭遇了很大的不幸。但是也很奇怪，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流浪将近2000年，他没有被同化，他到处就戴一个小帽子啊，就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怎么着啊。但是你看，我们知道哈，人类学的研究啊发现，如果一个民族亡国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和被占领的民族通婚啊啊等等，就被他们同化了，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满族啊，满族实际我们是1911年对不对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现在明年才100年了。可是呢，你现在在北京，你根本分不清谁是满族谁是汉族了。虽然在东北还有什么满族自治州这些，可是在北京你根本分不出来了，你的满族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了，就已经被同化了。像我的太太，她不就1/4的满族血统，她奶奶就是北支的，还是慈禧太后，可能还有点亲戚关系。你想，如果她不告诉我她有满族血统，我哪能看出来？完全被同化了，还不到100年呢。但是以色列的民族，这将近2000年就在全世界流浪，他就不被同化。为什么？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这是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你不能把它同化了。不仅如此啊，圣经还预言说，将来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把他的民，把以色列的民族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安然居住。可是这个预言呢，很多人都以为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当主后第二世纪，当以色列人离开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以后，这个地方整个就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然后到了主后第六世纪呢，伊斯兰教又兴起了。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呢，他们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第一圣地是麦加，第二圣地是麦地那，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他们的这个教的创造主哈，是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升天的。所以呢，这是他们一个圣地。所以无论是从民族、从经济、从文化、从宗教上来看，阿拉伯人都不允许以色列人重新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但是事情非常的奇妙，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开始兴起了犹太的复国的运动。而且到了1948年呢，5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决议，同意以色列的复国。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知道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当时有美国、有英国、有法国，然后呢有前苏联，对不对？还有中国。实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整个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就已经形成了，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帝国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阵营，这两个老是对着干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每一个理事都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说如果任何决议只要有其中一个国家投否决票，决议就通不过。那么在以色列复国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英国是支持的，所以理当前苏联应该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前苏联居然没有反对，所以呢这个决议就通过了。据说啊，事后还有人问前苏联的代表团的，为什么你不投反对票，他们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犯的唯一一次错误。所以我想我自己这么估摸呀，那肯定是神的灵把他控制住了啊，他没办法去投反对票。所以以色列能够安理会能够通过以色列复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呢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是一个奇迹。因为当以色列一宣布复国，马上就爆发了第一场中东战争。当时埃及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就是一次歼灭战，因为这阿拉伯国家周遭加起来人口超过2亿啊，但是当时以色列的人口大概也就是100万人，你说2亿人和100万人怎么打呀、啊？一扫就过去了。所以当时他们就是一个歼灭战，就趁以色列刚刚宣布复国还没站稳脚跟，就一下把你打掉。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共发生了4次中东战争，只有一次是以色列主动打的，其他几次都是阿拉伯人这样主动打过去的。而且尤其有一次，埃及是在以色列的赎罪日去打的，因为赎罪日以色列也不上班也不上学，军队也不拉武器，就是向耶和华神认罪，这个时候打过去，当然以色列是非常的惨。可是每一次仗打起来以后，以色列都非常的被动，几乎是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因为力量相差太悬殊了。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最后战机总是会发生奇妙的翻转，然后以色列人反败为胜。所以打了4次中东战争，每一次都是以色列人胜利告终的。到现在没有人能够明白为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大陆曾经出过一本书，他的研究这4次中东战争的这个战史，他的题目就叫做谜一样的国家，哈，就解不开这个谜哈，谜一样的国家，最后他也是没有结论，因为你光从人来看，你绝对找不出原因。但是以色列很清楚啊，为什么他们这样弱小，却是最后还能够打赢？因为耶和华神有应许，让他们将来有一天要回到他们的地方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整个2000年来以色列的历史早就记录在圣经里了，现在整个现实的情况就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来完成的。当然神对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应许还没有实现，这是记录在罗马书，保罗说当外邦人的得救数目满了以后，以色列人要全家归主。那我们知道现在有些犹太人哈，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主，所以他们还在等救主呢，所以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但是保罗说过了，当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得救的数目满足以后，那我们就从这两节我们也知道不会是所有人都得救哈，那神是有计划的，一部分人要得救，当这个数目满了以后，犹太人要全家归主，以色列要全家归主。当然这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信主，但是作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全家要口称耶稣是主，要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那我们现在还在等待这个预言的应验，但是我们从前边这么多预言的应验，那我们就知道那一定这个预言也会实现的。啊，这是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另外我们知道主耶稣哈，关于主耶稣的预言，旧约圣经有很多很多预言他的出生，童女所生，然后预言他的做的事情，然后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实际呢我们会发现谈到耶稣受难的这个预言，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诗篇的22篇和以赛亚书第53章，一共29项 关于耶稣受难的预言在24小时以内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就完全不能用记忆来加以概述的，不可能的。比如说圣经讲了啊，他要这个列在罪犯当中，却为罪犯代求啊，士兵要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抓阄啊，他最后他死了以后，他要葬在财主的墓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很多很多这些经文最后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有的解经家看到了这个耶稣受难的实际情况以后，再对照以赛亚书53章，哎呀就感到非常的感慨，就他们就说好像以赛亚这个先知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看见了这个情况一样，写得太准确了。那不信的人呢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了，他说以赛亚书53章也许根本不是以赛亚预言，很可能是有人实际看见了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况，然后把它写下来以后，然后再放到以赛亚书53章里面去。也就是说呢，以赛亚书53章不是预言，而是事后的补记。所以这个疑问提出来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在1947年以前，我们看到最古老的旧约的抄本是马书礼经卷，马书礼经卷的抄写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9到10世纪，那也就是说它是在耶稣受难以后就抄写成的。那我们怎么知道马书礼经卷的以赛亚书53章应该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写的呢？就不能够证明这件事情，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在1947年哈，大家知道死海哈，就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有一个沿海，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死海呢？因为它的这个海水的这个含盐度很高，都排名这大概有1/3都是盐了，所以在死海你不会沉下去的，你这方向你想沉都沉不下去，往上一躺就浮在水面上了啊，所以任何生物不能够长。那么死海的旁边呢就都是山，山里边就有很多的洞，那么后来呢就都是一个故事了，现在都谁都不能够说得很准确。那么一般的说，现在传说的比较多呢，就是一些牧羊的阿拉伯的牧童，他们发现最后羊的数目不够了，有的羊丢了，所以他们就怀疑是不是有的羊跑到山洞里去了，可是又不敢轻易下洞子去，因为万一里面要有野兽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每一个洞就慌是往下扔石头，他如果是听见有羊叫那就下去把羊拉上来，如果听见有野兽叫就赶紧的跑啊，就采取这个办法。就他一个一个洞扔石头，突然呢就发现有的东西石头扔下去以后，就发现好像石头打在就是那个陶器或者瓦器打在那个钢上那种声音，他们觉得很奇怪啊，真的洞里会有这些东西呢？最后他们就大家成群结队一起下去，一下去就发现都是那个洞里都是这么大的一个不是很高的那个很大口的，像我们那个就是盛水的那个水缸似的哈，就这一个一个缸里边一卷一卷的东西就储在里面了，然后不包着呢，打开一看就好像有皮的那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圣经原来那种皮卷还是卷起来的，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扛了几卷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当时呢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当时叙利亚的一个红衣主教，那红衣主教打开一看也不认识啊，也不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东西，他就去找的刚好美国东方研究所有一个副所长正在耶路撒冷，他就找了他，结果呢这个东方研究所长一看也看不懂，但是他很聪明，他就马上照相啊，造成底片，然后就用航空寄到了美国的耶鲁大学，有一个世界级的考古权威叫做 Albright， 这 Albright 一看他说了不得，就是圣经的古卷，这就说以后的著名的死海古卷，后来不是很多的考古学家在那边发掘了哈，就发现了50000多件珍品，那么都是相当于当时一个爱沙尼亚人他们在那个地方抄写的经卷，然后为了避免战乱，他们就很多的经卷就藏在山洞里。那很奇怪的，有的是片段，有的是残篇，很奇怪的是什么，这里边发现了完整的以赛亚书的书卷，其中以赛亚书53章保存的完好无缺，我那个影印件我都是看过的，那个边儿都没有破，
原来都以为是现代的草本，结果呢后来发现就是古卷，那马上就去对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和我们今天看见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没有不一样，结果发现呢其中有一卷非常完整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写的东西和我们今天看见的以赛亚书的希伯来文抄本没有差别，只有六七处有的地方有连接号，有的地方没有连接号，这个完全不影响字的意思，其中完全是相同。然后呢就测定一下，那么这个古卷抄写是什么时间呢，他们用碳十四四用这个字体的抄写的这个形状大写小写啊，抄写的格式啊，或者是和这个古卷一起出土的一些钱币啊或等等这些综合的这个数据联合起来考证，最后专家们的结论是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抄写于主前第二世纪，那也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和我们今天看的是一样的，而且这个以赛亚书抄写一定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写下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关耶稣受难的预言而不是事后的补记，所以这个我们看了以后都非常的受鼓舞，就知道神有他的时间啊。所以圣经很多很多的预言，那么为什么圣经会有这么多的预言呢，实际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当时耶和华神对假神是提出一个挑战的啊，都说自己是真神，那耶和华神就有一个挑战啊，他是这样说的，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了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皆选择你们的是可证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真神就对假神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样区别真的和假的，就一条，如果你是真神，你就把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将来还要发生什么都告诉我们，那我就承认你是真神。但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自称是神的能够把以前的事和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你看别的很多的经卷和很多宗教的经卷也是博大精深，也很多地方也很有的智慧，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在谈他们属灵的经历，或者谈人生的哲理怎样处事，没有一卷所谓的这些经书能够敢于像圣经这样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没有错。他们为什么不预言？因为他们不是真神，他们不是人类历史真正的掌管者，他们一预言叫预言错，预言错还不如不预言。所以你话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啊。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知道圣经它只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圣经的作者，是耶和华的灵降在圣经作者的身上，不仅是圣经作者自己这样的宣称，而且从圣经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我们也知道从它的和谐性、历史性、不可摧毁性、预言的准确性，再加上圣经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我们就知道圣经六十六卷书只能出自于这个永生的活神，出于耶和华神。所以大家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所以我们说圣经无误，它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宣称，不仅是圣经作者的宣称，而且它的这些内在的特点也让人知道它只能出自于神，那这些内在的特点就不是别的宗教的书卷或者是基督教别的文献所具备的特点。所以这些内外作者自己的宣称再加上他自己圣经的特点，我们就知道圣经只是来自于神，他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同时我们为什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内在的见证
啊，这个和于洪我在讲圣经正典的形成的过程，我还会再讲。啊，圣经讲得很清楚，由于有神的灵他的感动，神的灵和信徒住在一起，是神的灵就会带领信徒去识别圣经是从神来的话语。这实际是圣灵的内在见证，
一个方面大家加在一起，那我们就知道圣经无误是很准确的。
所以主耶稣，我刚才讲了，主耶稣会说，在马太福音的5章18节，他会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要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啊，这是路加福音的16章。我们知道主耶稣讲的一点一划哈，实际就是希伯来字母的啊一个特点。有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字母，就是一点，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中文的一个标点符号的逗号一样，那就是一个字母。另外这一划是指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那个希伯来文哈有两个字母很相似的，都是这样一个形状啊，一个像着三边，这边是空的开口的，就这样一个字母。但是呢有一个字母呢也是这样走的，但是呢这边稍微出了一点头，它不是这样一下过来，它是这样下来以后往这边还伸出来一点，这一地方就叫做一划。因为如果没这一划了，那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母了，所以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去掉，就表明圣经的每一这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末世的结果，都不能够去掉的。所以我们说圣经的末世，它不是只是末世的概念，末世到命题，而是圣经的末世是一直延伸到字和句的层面。